梁山好汉正月十五闹花灯，要端掉大明府，这下打乱套了。咱们正说梁中书梁世杰一看四面跟火海相似，喊杀声不绝于耳啊，吓得是胆颤心惊，带着夫人蔡氏家眷四五十口子哭哭咧咧，上车的上车，不行的不行。他在外边也上了马了，为了防范万一，他也拎着口宝剑。梁世杰心里清楚，我能叫他们抓俘虏吗？时不可解，这把宝剑就给我自己准备的，我就得抹脖子尽忠啊。他都做好了思想准备了。正这时候，两个出家人仇连瑞、冷连明左右也保护着，前面是洪大力、赵大鹏当先开路。刚到衙门门口，一看就过不去了，这都打在交手上了。那位说谁在这伸手呢？闹了半天监狱里的暴动了，黑旋风李逵、摸着天杜迁、云里金刚宋万、浪子燕青联合蔡福、蔡庆劫牢反了狱，把杨雄、石秀、王英全放出来了，把其他的罪犯全都放出来了。那罪犯大部分定成死罪，如今死中得活都没有想到啊，求生的欲望嗷一声成了先遣队义勇军了，见着官军就打，见着狱卒就杀，这股力量是势不可挡啊！正好冲到留守司衙门前边，双方打了照面了。王英个儿不高，一蹦多高，王英这些日子不但没受罪，养得白白胖胖的，手里头拎着把刀啊。王英一看，哎哎，前面来的肯定是大官，别让这狗官跑了，冲啊！铁疙瘩！梁中书一看大势已去啊，这阵儿恨不能擂生双翅飞出大明府，用宝剑指挥着冲，快往前冲。咱这么说吧，杀开了一条血路，从南城他们到底冲出去了。等冲出南城之后，梁中书回头一看，带那几百人所剩无几呀。他喊了两声，夫人呐，老爷你听好吗？老爷我出来害怕平安无事。好了好了，一会儿就到了平安之地了，夫人呐你千万可要顶住啊。梁世杰拿夫人当活宝贝儿，这是蔡京的姑娘，蔡京也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，一旦夫人要有点马高凳短，梁世杰活不了啊！所以在百忙之中，生死关头，梁世杰还跟夫人说了几句话。这前面还打着是边战边走，边战边走，就剩下六七十人了。正往前走着，路过一道山嘴子，突然听见一声炮响，通啪，伏兵四起呀！为首两员大将正是小霸王周通、打虎将李忠，二人各擎军刃把道路拦住，别走了，此路不通。梁世杰吓得在马上一摘呗，好像没摔下去。哎呦，真走不了了，各位如之奈何，如之奈何。常胜将赵大鹏一听，中书大人尽管放心，量此草寇没什么了不得的，看我的。是拍马抡刀直奔小霸王周通，打斗十几个回合未分上下。打虎将李忠一看，我帮帮忙吧，而哪里走，催马抡枪前来助阵，二人双战赵大鹏。这赵大鹏一边打着一边喊， 中书大人，我在这顶着，你们快走快走。梁中书如梦方醒，快快快，他们钻了个空，斜刺里杀开一条血路，奔东南方向就跑下去了。出去没半里地，有人撵上来了，报中书大人，赵德鹏赵将军为国殉职，惨死在枪下。哎，忠臣呐、啊，忠臣呐、啊，咱也管不了别的，快跑！一边打着一边跑，一口气出来40里，天也亮了，他也离开了险地。梁世杰一看没有追兵了，眼前是一片村落，告诉仇连瑞、冷连明几个贴身的保镖，歇一会儿吧，歇一会儿吧，我实在的走不动了。有人搀着他从马上跳下来，梁中书找了个人家往炕上一躺，放声大哭，我的大明父啊，我的大明父啊，心说话，我经营了这么多年呢、啊、这是我安身立命之地，一旦丢了，我怎么向朝廷交代，怎么向我的岳父老泰山交代，干脆我死了吧。他掂量着宝剑要抹脖子，大和尚仇连瑞过来了，大人不可轻生，大人呐、啊，您怎么糊涂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、哎、君子报仇10年不晚呐、啊，大人呐、啊，您得保重胡区，我们不是说无路可走了，现在我们人逃出来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，大明府丢了我还能夺回来呢，你要一死了可全完了，我看这样吧，咱找一安身之地，或者我们护送大人进东京去面见蔡太师，搬兵求救，咱们还可以卷土重来、啊、还可以重整旗鼓。大伙苦劝，梁世杰也不爱死，也罢，我也没脸回东京了，这样吧，你们选一户人家，咱暂时安身，我修一封书信，派人即刻进京搬兵求救。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，再说大兵府打了一晚上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、啊、梁中书逃跑的事儿都知道了，军无战心呐、啊，投降的投降，逃跑的逃跑，满地撇的都是刀枪，要不见街头巷尾全是官军的尸体和伤号。宋江和军师吴用率领大队人马也进驻了大明。宋江一看这还得了，救火快救火，出榜安民，保护老百姓至关重要。其实老百姓能不死伤吗？这大仗你能说挨个保护吗？确保老百姓也不受伤也不受惊吓，不可能。大的战争老百姓死伤这是在所难免的。宋江就传令，义军开始救火，把城中大火扑灭，再看翠云楼化为灰烬，大佛寺九天宫化为灰烬，这么说吧，大明府一半都化为灰烬了，就剩下一半了。宋江率领人马开进留守司衙门，这就是梁中书办公的地方，众将纷纷前来报功。宋江一摆手，此地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，把库府打开，把库给打开了，特别那粮库的粮食堆积如山呐、啊，一半拉回梁山，一半赏给饥民救济老百姓，再把其他的库打开。这梁中书真是个守财奴， 他那库府里的东西堆积如山，什么都有，都给梁山攒着呢。宋江吩咐一声，准备车辆，大车小车装的满满登登的，拉了5000多车呀。梁山的义军哪个手都没闲着，背着扛着，把大名府的东西全都弄空了。在大名府待了3天，宋江传令撤，这才离开大名府。有一件事情咱必须得特殊交代，卢俊义被救出来之后，念念不忘仇人李固和那贾氏，燕青也不例外啊，他们忙里抽闲回了家了。嘿，正好把这对奸夫淫妇堵在里间屋里头，义军过来麻绳把他们捆上。梁山义军撤的时候，把他们绑在车上也带回梁山。宋江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是满载而归呀、啊！就得的这些胜利品，梁山的人身不动绑不摇，吃一年用一年也用不完。那可以说鞭敲金镫响，齐唱凯歌喧呐、啊。等回到水泊梁山，宋江稍事休息片刻，命人把王英、石秀、杨雄、卢员外请上来了。先是见了3位兄弟到京，哎呀，高兴的不得了。最后把卢员外请上来，宋江是一躬扫地呀、啊。卢员外，你受惊了，受苦了。宋江的本意是想请您入山主宰水泊梁山，并无恶意，哪知道中间出了岔头了，您受罪了，我觉着于心不忍，特来请罪。说着吩咐一声，把当初晁盖坐那把椅子搬过来，让卢俊义坐下了。宋江领头带大伙朝拜，要奉卢俊义为梁山之主。这李逵在后边一听，嗷一嗓子过来了，妈！我说宋大哥，这什么意思？兄弟，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哥哥我不配做梁山之主，要另择贤者。河北大名府玉麒麟卢俊义德高望重，要文会文，要武会武，比哥哥我强多了。他理应做头把金交椅，我不同意。他怎么就应该做呢？我说哥哥你应该做，早晚推倒无道的昏君，大宋朝的江山就咱这兄弟，这天下是咱哥们的。你那穿上龙袍，你就是皇上，我们就是手下的开国元勋。半道出来个卢俊义，他算干什么的？救他的命可以，叫他当个头领行，你要当皇上加封他做宰相也可以，那么叫他做梁山之主，我不同意。武松也说话了，我也反对。鲁智深也说话了，我也持同感，我心不痛快。大多数人全反对，你说这把椅子能坐稳当吗？再说卢俊义也不能干那种事儿。卢员外站起身来，各位，不要错怪我，卢俊义绝不敢有这种野心呐、啊。宋明公啊，你这是往火坑里头推我，各位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感恩不尽。我给宋恩公牵马坠镫，我是理所应该的。我愿做梁山一小卒，绝不敢僭越。这种事我绝不能干呐！说什么卢俊义也不干。吴用说：“这样吧，这事儿以后再商量。既然卢员外出于至诚，也是我们梁山的头领，哎，好吗？”将来做什么位次以后再说。宋哥哥， 你还是梁山之主。宋江一看，别引起公愤来，这才点了点头，好好好好好。怀抱令子旗，坐到头把金交椅上，卢俊义是侧坐相陪，这大伙儿心情才平静。主啊，这回梁山的人这个痛快，可把大名府这块骨头给啃下来了。遗憾的是梁中书跑了，没把他逮着，早晚再算账。在祝贺的时候，卢俊义一抱拳，宋头领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。讲。哎呀，我这次死中得活，多亏宋公明和各位英雄相救，但是我这口气还没出来，我那家奴李固和我那淫妇贾氏，他们狼狈为奸，出手于我，害得我几经死活呀，现在把他们抓住了，我打算请令将他们处死。
哦哦，是是是是，
员外，抓住他们就是给你出气，你自己安排吧。
多谢。
卢俊义带着燕青到了前院了，把这奸夫淫妇提出来，再看俩人呢，比死人多口气，准知道是好不了了，也不哀求了。哀求之的也没有用。书说简短，卢俊义亲手将他们开膛摘心，出了这口恶气了，把尸首抛入大江之中。咱这么说吧，打这之后，卢俊义、燕青踏踏实实就入了梁山，没有别的想法了。他协助宋江兢兢业业治理水泊梁山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还说这梁世杰那天把信写好了，托付俩出家人仇连瑞、冷连明，拿着这封信赶奔东京汴梁去见蔡京。俩出家人领命，路上无话，这天到了东京了，还是东京啊，繁荣啊，远离战场，一派太平景象。两个人找了个地方休息休息，当天的下午来到太师府。老蔡京啊，中午睡了一觉，睡得不错，醒来之后正坐在书房品茶，有人给他报信，大名府来人了。
哦，
老蔡京惦记大名府的事儿，那出那么大的事儿，他这还不清楚呢，把仇连瑞、冷连明叫上来了。仇连瑞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小僧参拜太师。
哎呦，大师，怎么回事？
呀，难尽啊！他们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最后把梁世杰那封信取出来，双手呈上。老太师看了看，糟糕啊，糟糕啊，这么说大名府丢了，丢了。您看梁大人写的清清楚楚，就这场灾难是灭顶之灾呀，城中的军民死伤了34000多人，空前的浩劫，据说大名府半拉城市都化为火海呀。太师，梁中书现在来不了了，他在外乡请罪，求太师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，在可能的情况下，请老太师速派兵马收复大名府吧。哎呀，天意呀，天意，这个不争气的奴才竟叫我操心呢。老蔡京一琢磨，这么大的事儿不敢隐瞒，第二天穿着朝服赶奔王宫。今儿个正是道君天子临朝的日子，三声金钟响，六声玉鼓催，王登宝殿。 这道君天子天天迷迷糊糊的，眼皮总是聊不起来。昨天晚上陪着王道士又炼丹来的，他一心一意想长生不老，没睡好觉，懒洋洋升坐九龙口，吩咐殿头官有事早奏，无事退朝。刚说完了，老太师跪倒在地：“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有本上奏。”道君天子一看是老丈人说话了，不能不认真对待。太师有何本章？哎呀万岁，大事不好了。这蔡京把大名府丢失的事儿一扑一解全做了禀报，然后把本章往上一递。这道君天子听完之后有点发傻了，眼皮刷拉撩起来了。啊，这梁山的宋江如此猖狂，了得了得呀！这么说大名府丢了，这还了得？这怎么办？满朝文武是议论纷纷。御史大夫叫徐凯出班跪倒：“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有本上奏。”徐凯啊，有何本章？陛下，臣早就想过了，梁山宋江一伙儿都是因为各种原因逼上梁山。据说这宋江人称及时雨胡宝义，人缘极好啊。现在他手下是兵强马壮，官军无可奈何，而且梁山的人攻城占地，祸害一方啊。陛下呀，能否这样降旨招安？我想那宋江必定率手下全部人马归顺朝廷，化干戈为玉帛呀，然后皇上赏赐他官职，命他东征西讨，何乐而不为呀？请陛下招安为上策。这道君皇帝一听，眼睛眨巴眨巴，为之所动，这心里就琢磨：这主意不错，是否可行呢？他正在琢磨这功夫，老太师蔡京站起来：“啊呸！”就吐了御史大夫一脸唾沫：“满嘴的胡言呐！梁山的水寇罪恶滔天，可杀而不可留。焉能招安？必派重兵征讨，一定要踏平梁山。”